大家好，我是透视财经栏目的主讲人方涵。从今天开始呢，透视中国将推出一个透视财经的栏目，为您呢专门解读中国和世界上一些重要的财经话题。因为我们看到在当今的社会上啊，是政权、金权、话语权这个三大势力吧，在相生相克的互相运动中，在推动着社会在往前走。如果呢，我们能够了解钱是如何运行的话呢，这个会帮助我们从一个更深的角度来看懂这个政权、政府它是一种怎么样的运作，以及它背后的逻辑和影响它运动的因素是什么。这就是我们推出透视财经栏目的初衷。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讲的一个话题呢，就是现在网上非常热的哈，就是中国的一个最大的房地产公司恒大，它呢因为将有1300亿的巨额债务要到期了，它呢可能还不起，所以的话呢，它就向整广东政府求救啊，请广东政府来帮它。那么这个消息一出呢，在网上就引发了疯传吧。那么随后呢，恒大也出来辟谣，然后呢，大陆的媒体呢也开始删报道。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帮大家主要是梳理一下，就是说这件事情的真实性怎么样，以及呢更重要的是，如果这件事情是真的的话，那么广东政府救得了救不了恒大。好，第一个问题呢，我们先稍微的回顾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就是恒大呀，他在2016年的时候呢，跟一家深圳的上市公司叫深深房啊，签了一个对赌协议。这个对赌协议呢，我们稍微介绍一下，就是说，深深房呢，你就可以简单这么理解，就是深深房给恒大1300亿，投资给恒大1300亿，让他呢去开发房地产啊。那么4年之内呢，如果恒大能够把这家新的公司带到资本市场上去上市啊，那么呢这笔钱呢就不需要他还了。但是如果他要是不能把这个新的公司带到资本市场去上市的话呢，那这1300亿就不算我给你的投资了，算我给你借的钱。因为投资是不用还的，借钱是需要还的。那么这1300亿一旦要还的话呢，它不但要还本金，还要还137亿的利息，这样加起来的话就将近1400多亿。那恒大呢就还不起了，还不起之后呢，那就面临着它要资金链断裂啊。资金链断裂呢是一个怎么说呢，是一个隐秘的就是财经的说法，其实大白话来讲呢就是说要关门了啊。那么恒大呢要关门的话呢，它可不是只有这1300亿的债务啊，那么它向广东政府汇报说它现在还有息欠债8355亿啊。这有期欠债和无期负债是有区别的，恒大的无息负债大概还得有10000亿呢啊。这两个呢我们先不展开说啊。这个有息负债的意思就是说呢，我管人家借的钱是要付利息的啊。无息负债就是说我管人借的钱不用付利息啊。你比如说这个老百姓在他这个地方买房交的预付款啊，这笔钱对于房地产公司来讲是一块大肥肉啊，是他们就是赚大钱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啊。这个将来有时间我们再具体讲。那么他现在欠银行的钱有2300亿，欠国内国外的债券市场的钱还有2300亿。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通过各种各样的信托机构啊，还欠了中国的这些大爷大妈们啊，大概是这些养老钱呢，这些看病的钱呢，大概还有3700亿。这部分呢是比较可怕的，如果他还不上的话呢， 那么就会引发大规模的这个老百姓的维权运动啊。那么所以的话呢，总体来讲啊，恒大向广东省政府汇报的是说，我有将近10000亿的债务要爆雷啊，你得救我。好，这个是基本的这么一个情况啊，简单给大家捋一下。那么网上最大的问题呢，可能大家讨论的最热烈的啊，但是基本大家已经有了定论了，就是说他的这封请求信呢，到底是真的是假的呢？简单来，就是从这三点来看吧，它是真实的可能性非常大。第一呢，这个报告呢，开列出了非常详细的欠债数据啊，你比如说，他们恒大欠民生银行293亿，欠农业银行242亿啊，欠光大信托278亿，欠山东信托176亿。像这么详细的债务数据的话呢，编是编不出来的，而且的话呢也非常容易证伪，对吧？那么如果这件事情是假的的话呢，作为任何一个金融机构来，尤其是银行啊，它的信誉就是它的生命线，如果它明明跟这一家要倒闭暴雷的公司没关系的话，人家却说他在这家公司上有将近300亿的坏账，这些银行一定会跳出来澄清说没有啊。但是现在呢，澄清的只有恒大。恒大呢，对这个最核心的问题就是说，你有没有向广东政府去求助啊？以及呢，就是说你是不是欠了这么多钱，他都没有回答。他只回答说，我今年呢1到8月份我卖房收了4000亿货款，还有账上呢我有2000亿的现金。你账上有2000亿并不表示这2000亿都是你的呀，你从银行借200亿进来的话，那你账上这2000亿中就是1800亿是你的，200亿是银行的，是吧？如果你还有要付拿地的钱、工资的钱、材料的钱、税收的钱的话，你这2000，你虽然账上有2000亿，可这2000亿中可不都是你的啊，可能只有很小一部分是你的。他还说呢，我还了境外的美元贷款106亿啊，我刚还啊。所以就是说，从他所有的这个给的三个数据来看啊，都绕开了最核心的问题，就是说你现在欠债多少，能不能还得起，有没有向政府求助啊？这几个核心问题呢，它全部绕过去了。那么呢，就是说通过大家对中国这些公司啊、政府啊辟谣的套路来看呢，像这种辟谣的话呢几乎是相当于是反面证实啊的作用。那么最后一个呢，我们还查了一下恒大2019年的财报，因为它是恒大香港，它是一个上市公司，它的财报是公开数据啊。那么看了一下它的财报的话呢，它自己披露啊，在2019年底的时候，恒大有7990亿的有息负债啊。那么跟它说现在的有息负债8355亿就非常的吻合了啊，因为房地产公司它的负债总是不断增加的，而且呢，他自己还披露呢，他一年之内要还的债有3700亿，两年之内要还的债大概有5800亿。那么这个跟他的这个现在资金的压力非常大呢，也很 match 啊。那么总体来讲的话呢，根据这三点来看吧，我们认为这件事情是真实的可能性很大啊。那么呢，如果这件事情是真的话呢，我觉得大家可能更关注的问题就是，那他向整个广东政府去求救了，广东政府会不会搭理他，能不能救了他，这才是关键的问题，是吧？我们先说第一个问题，广东政府会不会去搭理他呢？很可能会啊，因为恒大在写的这封所谓的恳求信中啊，其实呢他非常清楚政府怕什么啊，那么他这里头呢点了政府的几大命门啊，所以政府要想不搭理他是不行的。他政府的命门有哪几个呢？第一，政府怕 失业啊，怕大规模失业，因为今年的这种疫情疫情导致中国的这个经济受到非常大的压力，是吧？李克强呢，这个年终的时候都急得跑到这个就去忽悠老百姓摆地摊啊，就这样也要把这个生活给这个艰难的时候挺过去。那么作为一个地方政府来讲啊，如果他能招商引资一家公司啊，能够产生100人的就业，200人的就业，这就是一个很了不得的政绩了啊。恒大呢跟广东政府就是说呢，说我的员工啊就有14万啊，跟我做生意的这些相关的公司呢有8400多家啊，涉及到相关的就业人口呢317万啊。那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要是不管我，让我垮了之后啊，不但我这14万员工这个下岗了失业了，是吧，而且的话还会影响那300多万人的就业，您自个儿看着办啊。那么作为政府来讲呢，这个大规模的出现失业和社会不稳是他一大命门啊，所以的话呢，恒大点了他这一点之后呢，政府他一定要有所动作啊，这是政府第一怕的。第二，政府怕什么呢？怕金融危机啊。金融危机呢，为什么他怕金融危机呢？这个我们这里的故事就多了去了啊，将来我们再可以专门再给大家多做几期节目详细讲啊。怕金融危机，怕金融危机呢，恒大呢其实也告诉他啊，我连这个即将到期的1300亿加我的有息负债加起来我有10000亿，如果这10000亿我都还不上，我都还不上之后啊，不但我是关门了啊，我还拉了100多家中国的银行，还有100多家中国各种各样的信托机构啊，一块儿就是说出问题啊，还不出来。这个银行一旦说它有巨额损失啊，老百姓就会担心，你知道吧？哎呀，假如说这个银行损失了几百亿，那么老百姓非常担心的是说，我的存款还安全不安全呢？虽然银行说很安全，我还是保险起见，先把我的钱取出来吧啊。这个老百姓一都去取钱，这就是政府最恐惧的金融危机啊。这个金融危机的名字叫挤兑啊。政府呢其他的什么金融危机他都不怕，他就怕这个，就怕挤兑。那么恒大呢，如果是一家小公司啊，那个政府还可以想办法去安抚一下啊，调集一些资金呐、是吧，让一些小的让一些大公司把这个小公司给吃掉啊，这样的话呢可以把这个市场稳定住啊。但是恒大这么大的地产公司，属于中国的这个是这个数一数二的大地产公司，他欠10000亿，要是出问题的话，这个怎么救？没有人能救他啊。所以的话，这个呢也点到了一个政府的死穴啊。在这两大死穴之下呢，这个政府要是说，哦，还有一个啊，第三个，恒大还说他还有啊，收了人家钱还没给人家房的这个商品房有62万套，而且这62万套呢，分布在全国的将近230个城市。也就跟他说呢，如果你要让我倒台之后啊，这个事情会引发全国的不稳定啊，那这个政府就更受不了了。好，三大这个痛点，三大死穴啊，都捅在了政府的这个身上啊。所以这个广东政府呢，不管多就是讨厌啊，都不敢多恨他啊，这件事情不管看来是不行了。那么是怎么个管法呢，是吧？那个大家可能很多人会认为，那政府嘛，咱们政府有钱是吧，不差钱，要不然怎么能到世界各地去帮助那些亚非拉的这个兄弟们呢，对不对？咱有钱。不对，政府没有钱。古今中外，绝大部分时间的政府都是没有钱，非常穷啊。美国政府负债23万亿美元，中国政府呢也是年年亏损啊。就是根据中国的财政结余数据啊，就是说这一年政府挣的钱，各种各样这个渠道啊收来的钱，减去他花掉的钱啊，如果是个 正数呢，就说明哎，今年这个地主家里有余粮，是吧？如果是个负数的话呢，就说明哎呦，今年那个政府家也没粮了，是个亏空状态。那么根据这个中国政府自己公布的数字啊，从2009年到2019年的话，中国政府年年财政结余是负数啊，负在2%到5%之间。那么这个数字很大啊，那个2019年中国的 GDP 大概是100万亿人民币，是吧？那么它负个5%的话，将近5%的话，就是亏空个50000亿，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啊！就是政府，就是总体来讲的话，它是年年都是亏空的，它拿什么去救恒大？它比恒大还穷，它怎么去救恒大呢？就是给钱是绝对没有的啊，没就拿不出这个什么别说10000亿了，100亿政府都拿不出来。当然广东政府有钱啊，每年的话它是财政结余的，但是呢就是说全国还有那么多省市，20多个省市都是严重的财政亏损啊，就是它这点结余的话马上就被中央政府给调集给其他的这个省份了，像什么四川啊、西藏啊、什么那个新疆啊，它这点钱呢留不住，它也没有钱。那么它没有钱的话又得管他，那政府怎么办呢？恒大呢其实也不是管政府要钱，他是跟这个广东政府说，说您能不能帮我去跟这个上海证监会的这帮官员们去沟通沟通，就是你让我上市吧。上市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中国政府这几年呢特别不喜欢让房地产市场就是行业继续发展了，所以话他就出了各种各样的这个政策呀去压制它，不让它发展。压制它的一个最主要跟这个有效的手段呢，就是不让它获得钱啊。它一旦有钱的话，这帮人就这些房地产公司的话，你让它这个不去买房买地搞地王的话，这很难啊，是吧？那政府的一个重要的调控手段就是不让他们能够获得大量的资金。那么这些房地产企业呢，获得大量资金最方便，而且获得资金的成本最低啊，不用还的这么一个方式呢，渠道呢，就是到中国的股票市场就去上市。所以的话呢，证监会呢，就是对于这种纯房地产公司的这个上市呢，是就是设置了各种各样的障碍，不让他们上。那么这个恒大呢，就是跟广东省政府说呢，说你去跟他们说一说，我呢各方面都符合要求，你让我去上市吧啊。那么如果啊，就是说在政府协调之下，让这个恒大去上市的话呢，那么恒大的危机就解了，是吧？那政府的话不用花一分钱啊，只要给个政策，它这个危机就解了。那么大家可能就会想到这问题了，那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呢，那这个政府又不出钱，恒大危机又解了，那他的这个钱到底是谁出的呢？哎，对了，您想对了，就是你我他，每一个中国的成年人以及每一个中国股市的股民都替他承担了他的这份负债。什么意思呢？我举一个过去的例子啊，这个大家都知道了，你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2017年的时候啊，11月份，那个有一家著名的中国的公司啊，这个他的名字叫中石油啊，当年呢说他是亚洲世界最值钱的公司啊，那么呢他呢就从香港呢跑回到 A 股上市去了，跟现在恒大这个样子一样啊，他恒大本来在香港已经上市了，他又拆分一个公司呢跑到 A 股去上市。上市的时候呢，他的这个上市第一天啊，他的股价呢就从他的发行价16.7涨到了48.6啊，那么一下就相当于是翻了3倍，而且他这个16.7的发行价呢，也比这个巴菲特当年1块多买他的时候也涨了10几倍啊，也就是说，狠狠地割了中国这个股民一把韭菜啊。那么当中国股民们梦想着跟着中石油将来这个一块闷声发大财的时候呢，中石油却开启了连续这个12、13年的绵延下跌啊。 那么到昨天为止呢，中石油的股价是4.1块，也就是说呢，它跌去了它自己90%以上的市场的市值，一共蒸发了呢，相当于是80,000亿人民币啊。那么对于，因为中国有10亿的这个成年人嘛，相当于是每个中国的成年人呢、替中石油呢背了8000块，也就是说中石油的这把韭菜割了之后呢，相当于是从每个中国成年人手里割了这个8000块啊。那么作为中国的股民来讲的话呢，因为还有很多人像李克强讲的哈，月收入不足1000的，他们还不是股民，那股民呢还比较少，哎，不到这个10亿，你就算5亿吧啊，那等于是每个股民被他割了16000块走。那么恒大呢也是这个路子啊，虽然呢不能像中石油那样每个人能够割个这个每个股民能够割个16000是吧，那么割个1600啊，他也解决了他的这个问题了，对吧。那么总结一下哈，那么就是说恒大现在出现的这个破产危机呢，从各方面的情况来看呢，是一个其真实性呢是非常高的。那么因为呢它涉及到了政府最害怕的金融危机啊，那个大规模失业啊，以及这个以及引发全国性的社会不安啊，那么很可能呢政府会去救它呢不会给它钱，就是让它去中国的股市上去割韭菜啊，通过这种办法呢来帮助恒大去解决危机，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但是呢大家要注意哈，就是中国的前7大房地产公司加起来的有息债务呢是2.3万亿，也就是说呢相当于是3个恒大。那么如果这个通过各方博弈放了恒大到 A 股去割韭菜的话呢，那么后面那6家公司还相当于2个恒大，如果他们要是也出现类似的问题之后去哪儿割韭菜呢，这就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了。好，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呢，请您点赞订阅转发，我们下次节目再见，谢谢。